年的11月20号，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西南重镇利物浦惠特拉姆运动休闲中心举行了多元文化的体育盛会，名字叫做 Futsal Alliance Cup 五人制世界杯，这个是举办的首届比赛。因为悉尼所在的多元文化背景，所以呢，比赛的组织方邀请了悉尼当地
不同社区，
分别组织代表自己国家的各自球队来参加这个比赛。这个其实是由一个独立的组织举办的，它并不是政府下属的任何机构主办的比赛。
那么刚刚讲了五人制的这个比赛，那应该是在室内举行的。
对，它是一个五人制的室内足球赛。
刚才提到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多民族的国家哈，那么这次一共有多少个社区也好，多少个团队来参加呢？代表自己的祖籍国。
这次的比赛总共有16支队伍参加，分成了4个组，每个组4支球队。其中包括马其顿、土耳其、伊拉克、塞尔维亚、澳大利亚、中国、利比亚、泰国、日本啊、希腊呀、意大利啊、西班牙呀等等。基本上就是在澳大利亚悉尼当地比较活跃的业余体育的社区都有参赛。
这个比赛现在已经是结束了。
对的。
赛前赛后应该都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哈，特别是基于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对。
赛前准备的怎么样？
应该说我们赛前的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这次中国队也很荣幸受邀参加本次比赛。我们在比赛的一个月之前就开始集结我们的队伍，确定了我们这次出征的球员名单。比赛开始前的一个月，我们就开始进行了每周一次的训练，并且安排了一些友谊赛。一方面也是熟悉对手，另一方面也是让自己的配合更加的熟练。那么在比赛开始前的一天呢，全队的队员都专门驱车前往比赛地
勘探场地去了。
一方面是勘探场地，另一方面呢，我们专门在离比赛地不远处订了宾馆。我们全队都在比赛前的一个晚上住在利物浦，因为考虑到比赛是星期天一早就开始，很多球员可能住的离比赛地比较远，为了避免舟车劳顿，所以我们提前一天就到达比赛地。一方面是去勘探了一下场地，
你可以休整一下，
对，休整一下。
刚才讲到了这个是五人制的世界杯哈，
对，
队员肯定都是有自己的不同的职业的。那在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所在的这支代表这个祖籍国是中国的这支球队哈，你们的年龄大概在多大呢？
我们的平均年龄大概在28、29岁左右，在业余足球来说，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黄金的年龄。年轻的队员可能有25、26岁的，年纪大一点的有32、33、34岁的，但是主体的年龄在28到30岁之间。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这五个人都分别从事一些什么职业呢？
这个比赛的规则规定，每一支代表队可以注册10名球员，因为上场踢球的是5名球员，另外场下还有5名
替补的
轮换的替补队员，对。所以说我们的球员也来自于各种职业，像我自己本身是在银行业工作，我们也有做这个 engineering 这块的，也有做 pharmacy 这块的，药剂师，也有中学老师，甚至还有从事汽车修理行业，从事房产销售行业的。所以说其实真的是一个来自于很多元很宽广的一个职业背景。
但大家都喜欢踢足球哈。
对，这个也是把我们凝聚到一起的原因。
那其实除了平时我们讲赛前可能有比较密集的训练，平时你们这几个人在一起聚的一块练球的时间多吗？
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本次比赛的成员主体来自于我们 China Blast 的室内足球俱乐部，大家在一起踢室内足球已经有2到3个年头了，彼此之间还是非常了解的，所以说这个也是让我们在比赛中提出自己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保证。
好，那我们现在说到主题了，让你们保证在比赛当中踢出比较好成绩的一个保证，是因为彼此之间比较熟悉哈。这次取得的这个成绩怎么样啊？
这次分组情况是中国和澳大利亚、北非劲旅利比亚还有亚洲室内足球劲旅泰国分在一组。中国的比赛赛程是首场比赛迎战非洲球队利比亚，第二场比赛迎战泰国，第三场比赛迎战东道主澳大利亚。 比赛的规则是小组前两名出现。
嗯，
由于之前我们并不了解对手，其实每一场比赛都是遭遇战，对我们自己来说的话，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分在的小组到底有多强。从比赛的结果来看，第一场比赛在上半场0-1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连扳三球，3-1领先利比亚，但同样由于大赛经验不足，在最后5分钟被利比亚连扳两球，遗憾地收获一场平局。之后呢，
和泰国队
之后和泰国队的比赛呢，中国队的实力明显处于下风，应该说泰国队在室内足球这个竞技项目上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第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取胜，我们在第二场比赛中非常希望能够一上来就取得领先，所以在打法上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冒险的方式。因为我们的阵型前压的比较靠上，所以身后留下了很多的空当，对手也很有经验，利用了这样的机会，开场之后就连续入球。所以呢，在我们大比分落后的时候，教练做出了决定，我们果断放弃这场比赛，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最后一场迎战
澳大利亚
的比赛中。因为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如果我们能够战胜澳大利亚，我们将同样以小组第二的身份能够晋级比赛的八强。
这是一种战略，
战略上的调整。对，第三场比赛应该说是本次中国队参赛的最荡气回肠的一场比赛，面对澳大利亚拥有强壮的身体，
这身体素质非常好。
对，我们敢打敢拼，尤其是在上半场，我们依靠一次角球的配合取得了1-0的领先，并把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上半场结束。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对手的身体优势逐渐体现出来，同样也因为对方也受益于裁判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判罚，下半场逆转了我们，取得了3-1领先的优势。但是我们的队员丝毫没有放弃，在中场前又攻入一球，最终以2-3的比分结束了本场比赛。从结果上来说，很遗憾我们收获了1-2，并没有从小组中出现。但是事后淘汰赛的发展证明了中国队在本次比赛中并不是一支弱旅，因为我们的小组前两名泰国队和澳大利亚队最后都闯进了本次比赛的4强，其中澳大利亚闯进了决赛，仅仅在决赛中遗憾地输给了西班牙，获得本次亚军。而泰国队在本次比赛中收获了第4名，所以说中国队被分在了一个实力比较强劲的小组，从而未能出现。但是我觉得在本次比赛中的表现，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我们打出了我们自己的水平。可能因为经验不足啊，或者说临场的战略不一定特别对，有一些遗憾，但是我们对本次比赛总体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
通常来说，这个室内足球赛它多大的一个范围啊？
其实室内足球场的场地比较类似于篮球场的场地。室内足球运动在澳洲的开展大部分都是基于很多社区的室内体育场馆。从经济上来说，各个社区在修建室内场馆的时候，他们都通常于倾向于修建多功能的运动场馆，也就是说同一块场地既可以打篮球，也可以打排球，也可以打羽毛球，也可以踢室内足球。所以场地上来说，其实相对室外来说会小很多的场地。但是因为场地小，在场上的球员只有5位，每个队只有5位，比赛的节奏会比室外快很多。对，所以对短时间内体能的要求其实比室外更高。
那么它是不是跟就是室外的这种足球比赛一样，也是上下场各45分钟呢？
因为比赛的强度非常大，所以的话，这个室内足球的上下半场是各20分钟，中场有3-5分钟的休息时间。